圣道专题研究第三部分，救恩和律法。第五题，上帝的诫命。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也必须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至于圣经中另一种摩西的遗文律法，到新约时代已经废除，不需要再遵守了。但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却是永远必须遵守的。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内容是指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雅各书二章八至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十九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加拉太书五章四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一节，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遵守的。主耶稣曾经亲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当然主耶稣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反上帝诫命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也只有主的救恩能够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为了对上帝的诫命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在这里特别提出以下八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查考。第一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有人说上帝的诫命是摩西时代上帝在西乃山上设立的，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其实上帝的诫命早就已经存在，在这里我们分三点叙述如下。第一点，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存放在约柜内的，而约柜上面是安放上帝施恩的宝座的，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四十章二十节，生命记十章一至五节。由此可见，存放十条诫命的约柜和上帝施恩的宝座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也知道，不但地上预表性的圣所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而天上的真圣所里也同样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如使徒约翰就曾经在异象中看见过天上上帝的宝座，看启示录四章，以后又两次看到了其中的约柜。如约翰提到，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另一处又提到，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法柜就是约柜，启示录十五章五节。先知以西结书中也提到，撒旦叛变之前原来也是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十六节。而在天上的约柜中，约柜又称为法柜，也同样存有上帝的律法，这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而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这律法也是统治全宇宙及我们人类的根本大法，我们人类的十条诫命也正是根据天上约柜中这一律法原本，结合我们人类的经验、思想、言语而翻译出来的。由此可见，自从有上帝的宝座，就有约柜中的律法，这是宇宙众生灵及我们人类所当遵守的。第二点，圣经上也提到，当人类被造的时候， 上帝的律法就已经被印刻在人心里。如使徒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参看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第三点，上帝在圣经中也明确提到，亚伯拉罕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以色列人在上帝当众颁布十诫之前，也已经开始遵守诫命了。上帝当众颁布十诫，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开始遵守诫命，看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二十八节。既然这样，上帝又为什么要临格在西乃山上当众亲口颁布十诫呢？这是由于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之久，对上帝的十诫律法早就已经模糊不清，更是不够重视，所以上帝特意在西乃山的烈火中临格，当着会众的面亲口颁布十诫，为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加深他们的记忆。此后又将十诫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他们并一切敬畏上帝之人遵守。生命记四章十二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至八节。第二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为谁设立的？圣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不是单为犹太人，而是为普天下所有敬拜上帝信奉基督之人设立的，也分三点叙述。第一点，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旨意来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正是为要将上帝的圣言，包括救恩的真理和律法的真理，交托他们，以借着他们传遍天下，使地上的万国万族都因此得福。罗马书三章一至四节。第二点，从主耶稣嘱咐门徒的传道使命来看，门徒当时都是犹太人，主复活后嘱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可见主所传给犹太人的真理教训，也都是要门徒传给万民的。第三点，从圣经上的教训来看，圣经上已经明确指示，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外邦人，还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都是要遵守上帝诫命的。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至八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罗马书二章十七至二十七节。如使徒保罗就曾经教导外邦之地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罗马书七章七节十二至二十五节。第三个问题，上帝的诫命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圣经上说，永远立定，永存不废。属灵感的诗人大卫向上帝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你一切公义的典章 是永远长存。诗篇119篇144节152节160节。又如主耶稣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按照原文有实行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意思是天国里也要把它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天国里没有他的份。参看马太福音5章22节。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5章17-19节。第四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有什么功用？功用之一是使人知罪。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贪心原文是情欲，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章7节3章20节。功用之二是勉励人成圣。圣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诗篇19篇7-11节。功用之三是做审判的标准。如基督曾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蠢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章21-22节27-30节。主的兄弟雅各也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12节。另外参看传道书12章13-14节，罗马书2章12-16节27节。第五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吗？是的，上面所引证的一些经文中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全部圣经中，我们非但看不到任何一句话说上帝的诫命不要遵守了， 相反，在主耶稣基督、主的兄弟雅各、使徒约翰、使徒保罗的一系列教训中，都已经明确指出，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让我们来重温一些这方面的教训。使徒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7:19。另一处又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7-14、18-24、25。接下去保罗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以致上帝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7-9、4。使徒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2:3-4。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一书3:4-6。后面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3。主的兄弟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1:25。后面雅各书2:8-12指出，上帝的世界律法是审判的标准，人犯了一条就如同犯了重条，因此条条都必须遵守。因为上面已经引证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主耶稣曾对一个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6-19。另有一次，主指责法利赛人因着遗传废掉上帝的诫命，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15:3-9。此外，在马太福音5:21-30中，主耶稣还指出，凡向弟兄动怒的，或是辱骂弟兄的，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 也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人若不悔改这些罪，也必因此灭亡。因为前面已经引证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第六个问题，上帝的诫命包括哪些内容？上帝的诫命共有十条，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可以被归纳为爱上帝和爱人的两大总纲。前四条诫命属于第一大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后六条属于第二大总纲，要爱人如己。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上帝的诫命字句虽然简单，灵意却无限深广。现在就将十条诫命逐条简要介绍如下。第一条诫命，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这不但是指不可拜异邦邪教的假神，不可拜魔鬼邪灵和死人，而也是禁止人以任何人事物作为自己敬拜的对象。所谓敬拜，含有过分的服从、依靠和惧怕的意思。本条诫命实质上是要我们以上帝为唯一敬拜的对象，要我们顺从、依靠、敬畏上帝超过一切。第二条诫命主要是不可拜偶像，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首先是禁止人敬拜一切人手所造的有形的偶像，不论是各种外邦异教的偶像，或是罗马教所敬拜的各种圣像和圣徒的遗物、遗骸等等，都包括在内。其次，也是禁止人敬拜心灵中、精神上一切无形的偶像，例如钱财、名誉、地位、烟酒、电视、电影、戏曲、小说，以及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可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总之，一个人贪爱、迷恋、喜欢任何人事物，以致影响了他的灵性品格，影响了他爱上帝的心，那么这一切也都成了他心中的偶像。经上也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当然，偶像不都是指不好的事，如果爱父母、爱妻子、爱子女过于爱上帝，那么父母、妻子、儿女也都可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因此，本条诫命的属灵精义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爱主过于爱一切，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此外，凡是迷信算命、看相、占星、看风水，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迷信思想、迷信活动的，不但是对邪灵或虚幻的敬拜，而也是和拜偶像的行为相同。我们应当只信靠上帝，不信靠命运，只相信圣经，不迷信其他一切迷信事物。第三条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不但指言语方面，而也是指心灵意念与行为表现方面。如果人只是口头上尊上帝的名为圣，心却远离上帝，并且行为上也羞辱上帝，那么仍然妄称了上帝的名。本条诫命实质上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上、言语行为上都不断彰显主的圣德，尊荣主的圣名。这也正是主导文第一个愿望所要求于我们的，一心尊上帝的名为圣。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章8至11节。本条诫命也同样要求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都要分别为圣，守主圣日。以赛亚书58章13至14节。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章12节。使徒保罗也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章3节。孝敬父母不单是指生活上奉养、照应、服侍父母，而也是指在精神上孝顺、尊敬父母。本条诫命也要求我们尊敬、关心其他的老年人。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看约翰一书3章5节、马太福音5章21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也都是干犯了本条诫命。以西结书3章18至20节，格林多前书9章16节。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有淫乱、污秽、不圣洁的思想和言行。凡是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干犯了本条诫命。马太福音5章27至30节、19章9节。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从更高含义上来说，知善不行、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也是违反了本条诫命。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包括不可轻率地给别人介绍婚姻，匆促地给别人行按手礼，也禁止人论断毁谤别人，并且也要求人做真见证保护别人。第十条诫命主要内容是不可起贪心，原文是这样说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章17节。使徒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以弗所书5章3至7节，哥罗西书3章5节。第七个问题，我们是否能遵守上帝的诫命？曾经有人说，上帝的诫命要求太高了，人不能遵守。上帝的诫命是否要求太高呢？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以及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荣耀的救恩，我们就不会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甚至宁愿自己永远灭亡，主复活升天后还将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主既然这样以无限的大爱舍命救赎我们， 为我们做出永恒无限的牺牲，当然也希望我们以爱心来回应他的爱心。十条诫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要我们向他表示一些这样的爱心。因为十诫的两大总纲，正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一要求似乎极高，但即使我们做到了，我们对上帝的爱也仍然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以无限的爱爱我们，因此在爱心方面，我们是永远亏欠上帝的。不论我们怎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无限的宏恩大爱与万一。固然，上帝的诫命对我们心灵品格方面要求是极高的，他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完全圣洁无瑕，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想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不但今生要重用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里，和基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他对我们今生的心灵品格不能不提出极高的要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上帝对我们的无限的爱心，救主为我们所存有的无限荣美的旨意，我们就再也不会说上帝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相反，我们却要从心里喜爱上帝的律法，并且巴不得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正如灵感的诗人在上帝面前表达的心情，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诗篇119篇97节164至167节。至于上帝的诫命，我们是否能遵守呢？应当说，靠自己不可能，靠上帝凡事都能。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还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五章六节。使徒保罗也曾经向我们做见证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接着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十八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又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样就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九节、四节。又如年迈的使徒约翰也曾经为此做见证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这是因为约翰已经学会了不断地住在主里面，正如他前面所说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这样他的诫命也就不难遵守了。第八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遵守上帝的诫命？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时时不断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具体来说，我们要加强每天不断的祷告、读经、默想的灵修生活。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实际上也都是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的圣洁无瑕、充满爱上帝爱人的思念言行，也可以说是遵行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最完美的典范。我们需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洗净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违背上帝诫命的罪愆过犯，并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遵行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对初信主的人来说，首先要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要学会凭着信心求、恒切求、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要在祷告中立刻求得罪的赦免和心灵的洁净，从而能靠主过一种离罪成圣的生活。因为任何一种罪都有心灵思想中的根源，心灵根源洁净了，全人也就成圣了。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七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某一次，有一位初信主的姐妹问我说，她的脾气不好，每次发脾气后也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并求主帮助她以后不要发脾气，但是结果还是常常发脾气。她疑问说，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怎么办？我说，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学会祷告。首先，如果要使我们的祷告有成效，我们就必须学会凭着信心求。正如圣经上对我们的劝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一章六节七节。也正如主所应许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信主的话吗？第二，我们还要学会恒切的求，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每次祷告都要立刻求得主的恩助，求得心灵的洁净和完全的得胜。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是将来事，求主帮助我们以后不发脾气，而是要现在立即恳求主根除洁净我们发脾气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要立即在祷告中求主光照、检查、解除我们心灵中的一切能够引起发脾气的不正常的思想情绪的根源。例如，我们心灵中是否对人存有怨愤、不满，不肯以爱心饶恕人的精神，或者是否有讨厌人、轻视人、缺乏爱心、骄傲自大、不肯谦卑的精神等等。我们必须求主立刻解除心灵中的这些罪根，否则不论我们怎样涵养克制，结果仍然难免脾气爆发。我们要得胜其他任何一种罪都同样如此，必须 求主彻底解除我们心灵中的一切会引起犯罪的思想和情绪的根源，也就是要求主完全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完全致死我们犯罪的倾向，并且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不断靠主致死。第三，我们此后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任何试探和罪污的影响。如果受到了影响，就要立刻求主圣灵洁净，求主宝血洗净。第四，更要保守自己的心灵常在主里面，常在原文是住在，更要保守自己的心灵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爱和主的话中，并不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以致能不断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主耶稣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因此我们也要不断求用主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光照洁净我们的心灵，建立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品格。我们也要操练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得蒙赦罪称义，并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从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